好，各位同学呢，在200页的时候，刚才我们有请你们念一下那个有关中间定位到地定的部分呐、啊。那就有一个说法，就说是不是一般来说，我们只有听过初禅以前有位到地定，很少人听说初禅二禅中间还有一个位到地定，对不对？就所谓位到二禅定呐、啊。这很少，有人说我从来没听过，还有位到三禅定、位到四禅定，没听过啊。这个真的有这个东西吗？来，221页，第17行，来请班长帮我们念到22行，17念到22。
问曰：如论中为说初禅前有未到地，今二禅前何故复说有未到地？答曰：论总名故说一，若舍利弗比谈说有四未到地，是中间禅。今用此义故，更说有未到地及中间也。经久不思不退，专心不止，疑后其心豁然，宁静皎洁，定心以喜俱发，亦如人从暗室中出，见外日夜光明，其心豁然明亮内静，十种功德眷属俱发之意，俱如初禅花相，但以从内静定俱发为意耳。
这地方是说的就是二禅未到地定啊，就是未到二禅定。那未到二禅定的时候，它是定心啊，俱发以许俱发。那十种功德眷属，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讲十种功德眷属吗？它也会俱发，但是呢，它就22行说的、啊、第三个第四个字，它是于内静定俱发，就是内静心，它是于内静心俱发。那他就告诉你啦，21行他有没有最后面，他说俱如初禅发相，就是跟初禅发相一样，有10种善法眷属，但就是只是因为初禅是与处俱发，刚才有没有讲掉？有齁。然后但是这边的未到二禅定，它是跟内静心俱发，有没有听懂了吗？所以他有强调这个但就是这样的因素，就是从这样告诉你说，他是从二禅啊，是从内静心俱发。那虽然他的十种善法眷属也会有，但是初禅发相，你可以在初禅发相的下面写，初禅是与身世相应，依处而俱发。刚才你们有体会写过。然后呢，内静定俱发的时候呢，就是二禅俱发，它是意识相应啊。所以十种善法功德眷属啊，从初禅啊一路上去，它都会有，只是它从哪里发起不一样。这样了解了？好，这样这个地方都是细节啊。有的人呢看过去就说哦，但怎么样，就没有搞懂，因为他不知道初禅是身世，所以他就但从内静定俱发，他也搞不清楚差别在哪里。所以你初禅要学好，要不然你看到二禅这句话你搞不懂，不知道它为什么差别跟但怎么来的，这样了解了吗？所以我说前面上吼，刚才那40分钟很辛苦，但是现在看这个文章就很清楚，就会比较轻松愉快。那这样大家了解，就是说就是初禅有未到初禅定，四禅有未到四禅定，所以总共有4个未到地定，这样了解了吗？然后中间定也是有4个，就是欲界跟初禅有个中间定，然后初禅跟二禅有个中间定，对对，第2个，然后二禅三禅也有一个，三禅跟四禅中间又有一个，总共有4个，这样就是有4个未到地，4个中间禅，这样了解了吗？ OK 哈，好，那我们再翻回来200页，啊，进度好慢哦，可是这样上很快哦，待会就啪，因为东讲西讲，但又发现这一页讲过了，这一页讲过了，不就上完了。好，200页啊，初禅的地方第7行，他说初禅的修正找到了没？200页，第一个呢，解释初禅的修正，就像经典的偈语里面有说的，离欲及恶法，有觉并有观，离生及喜乐，是人入初禅。所以你看他初禅是觉观三昧，所以有觉有观，对不对？好，那初禅呢，他再往下他说，以得离萤火啊，则获清凉定，如人大热闷，入忍池则热，如贫得宝藏，大喜觉动身，觉动心，分别则为观，入初禅一耳。那在他这个分别呢，有觉观， 然后下面就会告诉你它的觉观是什么样的一个觉观。那各位请把第六行看它有划线，中间两个字自己圈起来。他说现在所要讨论的这个初禅啊，不是我们一般所谓的只是靠打坐没有断惑也没有去所谓的观察自在，它是所谓的正禅，是正禅两个字，是正禅，就跟刚才讲的他现在讨论的正定一样。所以佛陀的禅法跟你外面讲说他能够坐几天啊，那个不一样哦，他现在讨论的不是那一类的。那解释名字呢，他就要开始解释什么叫初禅呢、啊、他说初禅啊，禅就叫做知灵，那行者初得知灵之法，就是刚开始得叫初禅，然后呢觉观等法呢叫做知，这些知呢就叫做什么功德丛林。第五行禅叫做功德丛林，有看到第五行功德丛林，所以人家讲禅知，禅知就是禅的功德丛林。你因为你这个禅啊，它就像一个树林一样，你必须有这些功德在那里，你这个禅才能够支撑得起来，就是它能够有这些十种善法把它给护住，能够有没有这个柱啊，有没有这个池，能不能固定在这里，能不能住在这个地方，维持在这里，要有这些功德禅法。好，第201页第一行，他说觉观等法叫做知，所以行者修初禅，觉观之法必于前发，所以叫做觉观呢名为初禅。他就问呢，那你如果说觉观在他前面发叫做初禅，那欲界味道地定就是在他最前面啊，为什么他们不受初禅的名呢？为什么啊？他底下就告诉你了，因为欲界第五行，因为第七个字，因为欲界味道地定呢没有这些功德丛林啊，所以说虽然他有发，他是发这样的禅法，但是他没办法叫做初禅。所以禅初禅他有功德丛林，而且他就底下就告诉你了，比较一下欲界味道地定，还有欲界跟初禅的中间定啊，大部分都是自多而定少，是处非热，它不是属于第七行正地，必非正地，必非正地，所以不受初禅之名。复次呢，初禅又叫做有觉有观三昧，而且呢，所以一般我们就简称叫做第九行，简称叫做第九行，有没有看到第三个字开始叫做简称叫做觉观三昧，有觉有观三昧一般要叫做简称叫做觉观三昧。第九行再来他说也简称叫做觉观具禅，觉观具禅。那因为这样的禅定发时呢，与觉观俱发，好，所以它叫觉观俱禅。第十行呢，它又叫做胜说法定，又叫做胜说法定。因为此地内有觉观，语言道未断，所以故给它叫做说法之名呐、啊。这些都算是，就是它有觉有观三昧，觉观三昧，觉观俱禅，胜说法定呐、啊，它这些名称都有。那二禅以上呢，来请看到219页18行，219页18行，他就解释二禅哦。好，初禅你现在知道它叫觉观，有观有觉有观胜说法。那二禅他就告诉你咯，二禅不一样，二禅十八行他告诉你，他离觉离观于第二心得胜之功德，他所以叫做无觉无观三昧。他在中间禅的时候断觉，中间禅，所以中间禅叫做无觉有观三昧嘛。各位可以看到200页，你看一下200页的图对照，中间定是不是无觉有观三昧，就是他断掉了觉，他断觉，然后三禅以上就是无觉无观三昧。好，各位翻过来219页，所以二禅因为他内静心发，二禅内静发，内静就是指内静心起，内静心，二禅这个内静是指内静心发，内静心发断观，所以他已经不用仰仗所谓身世的初觉初观，他直接是由意识内静心发，他叫做圣默然定。为什么圣默然定跟前面圣说法定201的圣说法定差别，是因为圣默然定他的觉观语言灭，就是语言道断，它叫做默然。所以第21行他说啊，这个定又叫做圣默然，所以从二禅一直到非想非非想定啊，它都叫做圣默然定。 然后只有初禅叫做胜说法定。为什么初禅叫胜说法定？因为它的语言道未断，然后二禅以上语言道断，就是言语灭，觉观语言灭，它以内境心发断觉断观。 OK， 好，我们必须要这样比较的看才容易，要不然我把初禅上完再上二禅就忘光了。那我们这样上有好处，你回家就对照看，所以你们最好在上的时候你就同时在旁边都自己写上啊，对照页数啊。我比你们勤快，像我219页的22号就写参考201页的胜说法定，然后我在201页的那地方就写参考209页的胜默然定，我两边都写，所以你们要很勤快的写，这会帮助你。然后我不只写一本书，我第一版出来的时候我写第一本书，然后第二版出来写第二本书，第三版出来我要写第三版书，我每一本书都在那里写，所以写到后来就比较熟，是这样原因。那他熟有什么好处？就比方像我自己，如果我们在打坐，我们遇到什么状况，因为我们对这个东西熟，就可以对了，对自己修正会比较快，就调整会比较快。所以你也要熟了以后你调整很快。这件事情，这个书就是你的指南嘛，你打坐的手册。你把它弄熟，将来要找东西的时候你找得快，找起来快。所以我现在有200页这个图啊，我旁边就写了一堆东西参考，等下第几页旁边都写了好多，都会把它写在上面。好，来我们继续往下上啊。所以我现在我告诉你，看第几页之后你就赶紧在旁边赶快写参考第几页，因为我都会念三次，一定来得及让你写一下，对不对？好，来201页，回来，我们回来。好，那初禅怎么修呢？刚才有告诉你们的，对不对？我们在刚才有看过初禅修法呢，就在15行说的啊，修安那班那。那我就请你在16行那个地方，安那班那即是修习初禅之法，有没有找到？那请你写上三个字，习道观，千万不要误会它是习道观，一定要记得安那班那是修习初禅根本之法，它指的是习道观，有没有写好了？三个字写好了吼。那所以这个习道，你要修习道的观的话呢，你就要了解这个什么意识啊，还有它的习相啊，还有它的用习不同。那下面就解释安那班那，他说有人说安那是入，有人说安那是出，有人说波那是出，有人说波那是灭，是所以都不管怎么样呢，就是告诉你啊，安那班那就是入出习，好不好？就是所以他21行说这入安那班那，它就是入出息。OK， 21行有没有找到？安那班那就是入出息。好，翻过来202页，202页。那习相呢？习相的部分解释最清楚的是在六妙门，对不对？还有哪里有解释？我们的习道观、念佛观有没有解释习相？这地方都解释的比较多，就是有习道观、念佛观那本书有介绍习相。还有呢就是六妙门，那这边它是习相呢，就简单的告诉你只有3行字啊。习相有所谓的风喘气息呀、啊、那这个风喘气息呢，属风则散，属喘则结，属气则牢，属习则定。什么叫做风呢？什么叫做你的习相里面是风相呢？诶，我记得我有写过，你们都有印象对不对？我写在7楼的，那时候白板还挂在后面，我就在后面写，就写一写，大家都不知道我开始上课了，然后都没有在抄笔记，然后我就讲完后走来前面，记得吗？记得那一次吗？记得了哈。然后大家聊天聊得很愉快，我就在后面讲吧，大家有在回答后面同学的问题啊，然后我讲完回来前面，大家才知道我在上课。好啊，我都还记得啊，我写过。什么叫做风呢？什么叫做风？什么叫做喘呢？什么叫做气呢？喘很容易背，属喘则结，结的意思就是节制。风喘气息，其实 OK 的。好，那个节喘呢是节制，属喘则结，就是节制。何谓风呢？什么是风呢？有没有人知道？有看到一个有就记起来了，有声音。气呢？气是无声淡出，它是无声淡 写下去了吗？多写几次就记起来了，多写几次就记起来了。第一次啊很生疏，第二次似曾相识，第三次哇坐上朋友了，但是不是很了解他。写七次你就记起来了，写二十一次你就终身不忘了。那我一本书写一次，然后上课又写一次，所以我就可以终身不忘，希望可以啦。每一次上课每次写我就可以写好多次，所以你们有空也常常写常常念。好，所以呢，你要了解什么是习相啦，就是风喘气呢是不好的，习才是好的、啊。所以第四行他就说啊，行者应舍三存习。这个三是舍什么？舍什么三？风喘气。舍风喘气，存下习，善取不生不竭，不生。你看到有没有？不生，不要有声音，不要竭字，然后绵绵，绵绵就是细嘛。所以说那个气是不是粗？所以我们有没有找到？
嗯。
所以善取不要是风的，叫做不生嘛，不风不传，然后绵绵就是刚好对上气，就是气是粗的，跟下面是气是细的，有没有找到？
嗯。
所以他就告诉你啦，应该不要有风啊，不要是喘的啊，然后绵绵的，就是没有气，不是属于气的那个相。OK， 有没有对上？
嗯。
有哈。这样就堆上了，很棒很棒。在第五行开始，用习不同啊，他就告诉你啦。有的人就问我说，是不是我们当时在六那个数习观跟念佛观那本书，我们告诉你们，就是说一般初学的人，他数十一到十的时候，一般前五口气是数入习，对不对？六到十口气是数初习嘛。但是呢，我那时有跟你强调，如果有时候为了治病，或者为了你体质特别，或者你的你个人的过去所修的溯源不同，这个一到五属入习，六到十属出习，没有一定的，对不对？但是我有强调，就是你不能入习跟出习都属，不能入习跟出习都属。十二行，皆不许出入一时俱熟，画下来圈起来，这个很重要。很多人都入习也属，出习也属，他说老师我这样才比较不会昏沉，我才知道我有出也有入。这个千万千万，所有的禅师都告诉你不可以这样子，找不到一个人同意这个样子的做法。皆不许出入一时俱熟啊，为什么？原因在后面。因为有习遮病生在喉咙啊，犹如草叶，你如果入出都属的话，这个容易生病的啊，容易让你生病，四大不调的、哦、容易生病的。好，来我们来看看呢，第七行到十一行呢，它是不用画，好，这地方大家看过就可以了。我们请班长帮我们念一下，麻烦班长。
有三思说谎，一思叫细心属出席，所以则和属出席则气不齐，身不胀满，身心清丽，易入三面。二有思教属入喜，何故而属入喜？一则易入定，随喜内念故；二断外境故；三意见内三十六物故；四身力清盛故；五内时习贪慧故。有如是等胜利皈依，应属入喜。三有思教属入出无在，但取所变而属，无地偏用，随人心安，日定无过。
嗯，所以告诉你啦，这个你入出啊没有一个定数啦，但是一般的话就是为了让你均衡啊。我就是看你这么多禅经或禅学的书来说，他有告诉你一个方，一个很蛮普遍的，你到底适合入还是适合出。如果你现在你很烦躁，然后你有点头胀虚悬的感觉的话，你今天的上座前半段你适合数的是出席。那如果你现在是属于手术过后啊，或者体质比较衰弱，那你这时候适合数入席增长席。大概是他们有的，大概最简单的判断是这样。那如果一般你平平的状态，或者你只是初学，你也还没办法对身体的明显这么大的感受的话，你就一般就是无入无出，这样了解，大概是这样子。那如果特别因为要治病，或者是因为要调整身体的话呢， 那这个还有很大的一个功夫在上面，210页注脚三，210页注脚三，210页注脚三，找到了吗？那像是因为我们一般会有16处嘛，那16处里面，如果它不是这些处啊，就是身体产生的各种的反应啊，它如果不是味道地定，也不是属于与十种善法相应，那大概都是属于病处啊，或者是盖处、魔处，对不对？这边有写啦，或者善法发处，就善根发，我们看善根发相那边也会有发处，但是如果善法发处不重要，魔处它也不是要用治病的，但是如果是盖处或病处，那就有问题了。各位看到例如属习，有没有看到例如啊？如果你是属习相违而生病的时候呢，这时候有八处当中，如果假设它发的是叫做重处，假设它是八处里面叫做重处，这时候它必须是用入习来调。可是如果它是因为四大不调，而不是属习不调的时候，是因为四大不调，它反而要用出习，有没有找到？说一个是入习，一个是出习，所以由上可见，虽然同样你都觉得你是重处，可是调治的方法却不同。所以一般的情况下，你不要特别听人家说怎么样就去用什么方法，你必须要先分别它是什么原因导致，才可以知道它是用入还是用出。但是有一个很普遍的方法，就是说如果你不是所谓的病处或者盖处，你就是我刚才前面讲的，你只是虚悬吊满或者今天比较烦躁，那大概就是出息比较多，那属于比较手术比较身体还那个虚弱的人，大概都是属于入息比较多，大概比基本上大概是属于这样子。那如果像这种发重处啊，比较特别的状况，那像这种情况就必须要去探讨它的很详细的原因。所以很多人他们都以为说我们一定要问到很详，我觉得现在的也很好玩，不是你们，像我们有时候坐车啊，那有居士都会好奇问，还有像有一次我们那个有一个老熟姨啊，就是那种老居士啊，他到我们寺院帮忙，他就昏倒，我们就叫救护车，那我们就要随车去嘛，他家属还没到，我们就要随救护车去啊。那个司机他可能看过太多出家众，或者说看到他们的情况，一上车就开始考试哦，然后考什么，然后我当然我全都不说，因为同车里面我的辈分算小的，有师兄在，然后后来他就看他们回答都搭不上，有些人搭不上调之后就会怎么样，他就有点开始轻蔑你们这一车的人了，就有点这种态度咯。后来啊就实在是听不太下去，我就插嘴了，他就问禅宗的一些问题，然后问就讲到云门啊，你看那个佛法还不就是这样子，就你看那什么云门啊，圣极一时不是一下就不见了，说一个寺院啊盖得再怎么好一下就不见了，就讲了很多那种类似这种话，就是开始棒的、啊、就我就问他一句，我就回他一句话，我说你知道云门中心的是谁吗？那你知道那个一棒打下去啊，他就说那个哎，你看那个棒打就不乱棒乱打吗？我说对啊，乱棒乱打，如果根性不对啊，打的人叫乱打，受的人觉得他乱打，根性对的人呢叫实质相应啊。哦，就开始在讲，然后后来他就问了那个就是这种病处出入席的问题啊，然后问了几个，我就回答他几个，然后他后来继续问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问的问题有点不清楚，他说我不清楚，我说你说的这些处啊，我就回答他，你要分别他的禅定的功夫在哪个位阶来判断他的处是哪一类的处，你要知道他本身体质好不好，你要观察他四大调不调，你还要知道他的烦恼轻重是不是影响他发处，你还要了解他本身有没有正知正念，会不会相应魔，因此这些都会影响你判断他发处。他就想说、哎、有人禅定身体会动会怎么样，那是什么原因，我就跟他说，他说那是动处啊，然后你发生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动处，我就回答他这四个，我说那现在你把你问的问题定义一下，他说你再说一次哪四个，然后我再说一次，他还是背不起来，我说我再说第二次你背不起来，第三次你还背不起来，我就说你不要问，你专心开车好了，我有点犀利啦，不过我对你们比较不会 那时候是为了调伏，要让他调伏他，我不希望他在那里再继续开车不好好开，人家一个老人家在那里叫了救护车，目的是什么？不是要来听他说，是希望快点到达医院，对不对？就他因为这样在那里给你捶洗干，你只好就让他快点专心开，像跟他讲，请你专心开车，做好你的责任。那我们出家众，我就跟他讲，我们出家众，我们修什么东西不是你看得到的？看起来呀、啊，有时候不起眼的、啊，都是大人物啊。有时候很起眼的人，你恭维他的人，等他往生了，你跟他来生相应的时候，你或投胎之后，你才后悔他误了你的法身慧命，有没有可能？举一个例子，道元禅师他刚到中国求法的时候，那时候他一下船呢、啊，就遇到一个老的比丘。那个老比丘在买木耳，好像是木耳吧，我忘了是叫做木，叫做龙嘛，叫做龙啊。以前那个龙就是指木耳、鹅类、金菇类的东西啊。那他就买那个，买了以后晚了，时间晚了、啊，他码头买啊，他赶回寺院呐、啊。那道元禅师就跟他说啊，聊了一下，老人家你这么晚了、啊，你干嘛赶回去啊？然后你就留在这边过一宿啊。然后那老人家就回答他不行啊。他要赶回去，他就那个道元禅师就回他，跟他讲，哎，你不用这么赶来赶去啊，这东西明天再用也不迟啊，不差一个晚上，这也不会坏掉嘛，就是那种干货啊，不差一个晚上不会坏掉。那个老禅师就回答他说什么，这个东西差一个晚上不会坏掉，但是我领的这个工作啊，我今天晚上不赶回去，明天早上没有人煮给大众吃。他就问他说，你领的是点座还是火头？火头就是煮山火的嘛，点座就是老店啊的啊。他说他领了一个点座。那个道元禅师就跟他说啊，你们寺院没有人了吗？要你这么年年老老年迈的人来领点座，你这个年龄这个岁数应当是能够去领一个闭关修行或清修的职位呀。就那个老人家怎么回答他，老比就，哎，我好不容易到了这把岁数，总算能够领了个点座，我要好好的领啊。然后就那个他就问他说，怎么会这样说呢？那这你怎么修行啊？法身慧命很重要。就那个老人家回答一句话，你懂什么叫做禅心金鱼吗？你懂不懂什么叫禅心？禅那个心啊，心中的心，你懂不懂什么叫禅心啊？那道元禅师接不上话，老人家就回去了。然后那道元禅师愣在那里想了一个晚上，他说，什么叫高人啊？懂不懂？他不一定你要在那里做清修啊，他这样就是在修，他就是觉得你这个禅心在，你不管什么时候你都在修，你不管什么时候都在为你的来生准备。所以那个各位也要千万记得啊，我们千万以后啊，你在判断别人的时候，不要看到别人都是有人在尊崇啊。像那个时候有一个智者大师后面，哎，不是摩诃子观的后面后半部的地方，就有好几个例子啊。像那个智者大师在《国清百录》里面，他留下的一些记载，他都有记载到。有很多禅师啊，他年轻的时候叫做轰轰隆隆，就是一场声名远播啊。然后那些禅师智者大师跟他们有算是来往，到了后面之后，他们都跟智者大师讲了，领众太早出来了，就一毁了他一生的修行啊。就是他们有赞叹，因为他们都是声名远播的人啊。然后但是有一些声名没有远播的人，他跟智者大师在往来的时候，他俩毫无遗憾，懂不懂？为什么会无遗憾？为什么有的会遗憾？就是他们到时候你就以为你我们会以为度了很多众生，然后这些度了众生到后来就发现说有几个解脱，跟那个都没有，好像没有出来度化很多人的人比起来，搞不好他度了只有十个，这十个都有成就，然后另外一个好像看起来声名远播，广收十方，但是有几个人往上走，但是也不是说都声名远播就没有成就，不是这样的意思。声名远播里面也有成就的，我们只是告诉大家，你要看的时候你要去了解。像那个摩诃子观，他就强调你要择师，要择老师，择师一定要择师。 你要好好的要把你的法身慧命顾好。那为什么要折施？如果你遇到好知识，他告诉你，如果你遇不到，你也找不到，那有很多个方法很棒，经教，经教。所以他在告诉你这些经教，他在分别的时候，你就要把这些细的细点要记起来，它什么原因产生，然后什么原因用什么方法治，去对治。那当没有办法遇到老师，或老师很忙的时候，你自己就能够透过你自己熟读经教而能够帮助自己，然后遇到别人有问题，你也可以比较快的方式去帮助别人，这样了解了吗？所以对自己有很好的很好的帮助。好，那我们来翻过来202页。所以各位看到这个属鹿属猪呢，这个问题啊，用习就是有只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能够你鹿出席都属，其他你属鹿属猪没有一个定数，而且还会因为你要对峙的情况不同而有不同的方法，这样了解了哈。好，再来子午行能修之心，能属之心啊，他就告诉你啦，先分别到底你属要属到多少数字才好啊，要数到多少数字才好，这个以前上过啦，对不对？我们在六妙门的时候就上过。他说啊，你数数不满叫做数减，找到了吗？哈，第二十行，我看到不满十，就是代表你数一数到九，一二三四五七八九都叫做数减，超过十以上，十一开始就叫做数增，有没有看到？有哦。然后呢，增减之数并非得定之道啊，都不是。那什么样是最好的呢？203页第一行，从一至十横距十，每一次都数满十，而且呢没有跳过一个，没有见一，就是没有跳过，没有漏掉，叫做就是这样子，就叫做什么数法成就，就叫做数法成就，找到了哦。好，然后下面就有一些属于不好的这些事情啊，那我们请班长帮我们来念一下，从第一行的最后面，恶法有没有找到？好，恶法，各位同学。
恶法，若于中间心切意言，属法则乱，是故心结善乱意强。若以一为属则，一则无间；若有意言便不实解，是以但缘一习不能除乱。若过时者，更依华起一心言二，既有乱生，故名为真。夫属习者，但细心约习技术而已，不得多取数相。若习多，则气满，腹胀体急，坐意不安。
好，各位同学，你们刚才想说，为什么第四行一心缘恶即有乱生，这个恶怎么会来出恶呢？十一也是一个数，为什么会恶？请问一下，十一是两个音节还是一个音节？两个，对不对？十二也是二，对不对？只有一到十是一个，只发一次音，有没有记起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都听到一次吗？十一是不是听到两个？二就是这样，它所谓缘恶是因为这个原因，关你就会超过，所以不适合数超过十。那你说我数一到五可不可以？太短你心容易散乱换一元。然后呢，第二件事情，你能不能跳着数？有人说我能不能数一三五七九，他告诉你啊，你这时候呢，你数啊一三五七九，你不是只跳过一个，对不对？所以你有一元的时候你不容易去察觉，你如果都是固定一个数的时候啊，你缘一习则能够除乱，如果你不是这样，你就比较难除乱，这是他们的经验之谈。可是现在人就很喜欢找一些莫名其妙的来问，我都不能够理解。我刚才讲说，他就说老师，我数十一到十二十我也觉得一样啊，没有感觉不一样。然后我就说，那你就去数吧，你不要再来问我了。因为什么？他一直坚持他一样，可是从你只要你的心够细够维系的人，你就会知道你数一到十跟从十一数到二十是不一样的。那他说一样就代表他还没到那个境界，你跟他在说怎样白搭，两个字就叫白搭，是不是？因为他坚持没有不一样，那你认为有不一样，你跟他，你又不能告诉把你跟他什么身体兑换或者感觉兑换，感觉不是能够传达给他，不是能够直接什么好像你手一碰啊就让他感受到这是不一样，对不对？他就一直坚持一样，那你怎么说？说不过他， 就很像如人饮水，人暖自知啊。那他坚持这样子的时候，你就等于是这杯水喝下去，我明明觉得它是热的，他明跟你讲它是冰的，他说我明明这个是冰的啊，冷的热的我喝起来都一样。那这时候你跟这种人说，你说得通吗？说不通啦，就只能跟他说随便啦，你就去数好了，然后有一天你觉得不一样的时候再说啊。如果你就是觉得一样，那也算是你的功夫高。好，下面这第七到十一行上过了，然后下面有关于习为出门的问答。他问的一切法门都可以当成第一门呐、啊，就可以刚为七可为出处，就是可以当为你入门之入门的方法，都可以当成入门的方法。那你为什么但这个但就是只说，你为什么只说安那般那为出门呐、啊，以为出门？他答曰：不然，不然。下面呢，我们请班长帮我念。
今依佛教，如经说安那般那是三世诸佛入道出门。是故释迦初义道术，欲习佛法，内施安般，一俗二随，乃至环境，即如《瑞应经》所说：复次提婆初出家时，无外道矣。诸人信敬，度人出家不可称数。于是大吉在家出家，其众弟子及刹利波罗门等大众之中，身狮子座，列下如影耳时，大众皆悉默念：将恢佛法异灭，外道复兴也；将恢国大扰乱，疫病流行也。菩萨耳时知大众心念，以白毡巾饰列，更枕龙服，及右手而言：亦恢佛法异灭，外道将兴。非国不安，疫病流行，但三佛日浅灰圣贤圣夜末袈裟之中，空无所而一时大众闻此一意，各自感伤，发声大哭。尔时飞鸟杂类在虚空中缤纷乱坠，皆悉悲悯。尔时菩萨以慈软音安慰大众而说偈也：佛日常在世，无目不见耳，贤圣夜不梦，障碍故不见。若能见乎一，当自得睹见，何为莫忧海，持醉如婴儿。尔时大众闻菩萨持音，心各醒悟，色心安坐，寂然无声。地观菩萨贤意闻法，尔时菩萨普告大众而说偈也：佛说甘露门，名安那波那，于诸法门中第一安稳法，安稳道。因缘次第起，不杂诸妄想，比如众石林，牙净次第生，华实即色味，自然非可作。实至实至正，非如之混色。汝等调熟地，味汝石榴种，定心入甘露，道法次第生。
好，到这边谢谢。那个各位同学，请你翻到304页，304页13行。好，各位看到304页13行的地方，他有告诉你说，经典有说有两个甘露门，哪两个甘露门呢？304页13行，哪两个甘露门？不净观跟安那般那门，对不对？那你刚刚读起来的时候，你在203页，你看到他说哪一个方法才是佛入道出门呢？安那般那，为什么这地方他不讲不净观？我跟你讲，不净观呢，一般居士啊，或者如果他嗔心重啊，或他没有善巧思维去调整的人，他不适合修不净观。尤其一般在家居士，他如果修不净观，它会产生跟日常生活很大的冲突性，这个在典籍上有记载，你们记着这一点，以后我们上到后面我再慢慢告诉你它有什么冲突性，好不好？你会对自己，因为你们修居般居士啊，或者如果你不是像我们过的生活这么样简单的话，你会面临每天都在处理，你会在红尘里面转，那红尘里面转，你是不是就会遇到你本身习性上，因为你们的欲求心，就你对于这种好的东西、吃的东西、用的东西、穿的东西，就算你不要去记着，但是你每天穿起来，你就不像我们衣服都一样的，你们一定要去看看今天穿的 OK 不 OK。 那你在判断你这一套衣服好不好的时候，你镜子前面一照的时候，你就会问自己说，我到底是在起分别心，还是我在贪求衣服的好看不好看？会不会有这种错觉？你会搞不清楚你到底是为了好看不好看，还是你是为了是要喜欢衣服，还是你是为了这个样子？你会搞不清楚这些层次。这是举最简单的冲突。那像有夫妻关系的人，有的搞到后来夫妻关系都破裂，对不对？所以很多东西他在修一个方法的时候，不是说你觉得很好就来修，你要先了解日常生活，你们的生活不像我们出家生活一样，所以有些方法不太适合，不太适合。这样清楚了吗？有它的冲突性在里面。像我们衣服拿出来都一样，每套折在那种一套一套，手伸进去就拿一套出来，就是一样的都这样拿。所以你们不一样，你们要搭配颜色，要想清楚啊。出门场合也要判断啊。我们不会啊，我们出门就只有长衫，就这么一件长衫，哎，然后在家里面呢，今天无法会就夹一件中褂，那差别差在这，其他都一样。你们不会，你们不行哎。你们如果今天上面穿西装打领带，下面不小心配到随便拿，眼睛闭着拿一件牛仔裤。拿一件运动裤，这不行，走出去人家就觉得很异类的眼光。那你们承受不承受得了？功夫还不到家承受不了。第二件事也会妨碍周围的人，这样子都也是妨碍别人，这也要想。所以都要记得，就是203页这边说，安那班那是三世诸佛入道之出门呐、啊。就是事实上，为什么说入道出门？就是说从凡夫起修，你走这条路都可以入道出门。然后但是你后面你说甘露门，那是后头，你等于后面的一个阶段。所以说这个在不坏，这个坏法观你看到它放在什么，它是属于出世间禅相。那一般居士我建议你们一般起修，你们都很想一下就出世间，但是我建议你先从这个属习观入手，属习观一样可以达到出世间禅。比方像他修八倍舍、八身处、九次地定，他都是从根本禅定转过去，就是从习道观转修熟练以后，他从根本禅定熟练以后，他就成就到变成是九次地定、三三昧、超越三昧，这一条路径比较适合大家，也比较稳当，好不好？我真的我很担心的事情，我希望大家记清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没有留在以后说，我刚才就把它大略说了一下。好，各位请翻回203页，他这边就告诉你啦。所以为什么安那班那是三世诸佛的出门，下面都告诉你了。好，那翻过来204页的第十一行，204第十一行。上我的课比较辛苦哦，因为报页数你就要跟着上，就要去常常看一下页码。204页第十一行，从此以来呢，他说这个从那个以前啊到现在啊，西国法师为什么说西国，就是因为当时来各位看看，这是中国嘛，对不对？这边是海啊，然后太阳在东边，对不对？这边是东边，是不是？然后这边是西，就是新疆啊，然后他以前的传法印度在这，从这条路过来，所以他一般就是因为他从西方来，这边是西方嘛，他就是叫西国，就是从这样的原因。好，不是说是从那个，像我们现在讲西都是指欧美，他这个地方的西不是指欧美，只是说西方来的而已，就是从西边过来的而已。多以此法为学道之初啊，就告诉你这个方法啊，你学到刚开始，就是像我们凡夫起修啊，最好都用这个。那有一天当你修到了三国以上啊，各位同学，就是当你修到三国以上啊，或者五阿那含啊，你自然而然你当时候修不净观，你的冲突性就会降很低。那时候不净观对你来说就是很容易就上手，所以不用急着在学道之初就马上修不净观，一般学道之初还是建议习道观，好不好？然后等到你慢慢修，修到你证到五阿那含啊，或三禅以上，或者是那个地，就是要不然就是简单一点，就是初禅以上都比较容易。如果你还可以证到三禅以上，你再来修不净观，你会非常容易拿上手，非常容易上手。所以不用太急，好不好？不 不要太急。一般尤其是大家是在家种的话，还是建议你们修习道观。好，所以呢，是一大士啊，六通菩萨啊，说法度人啊，此为一首唱。此这个此就是指习道观哈、哦，就一般都是用它来教大家。此为首唱啊，岂非入道出门啊？所以末代相承啊，结果末代相承呢，却有人呢不这样教，他是说法教授啊，自不修禅，自己不修，内无道，出言便破人修定啊。就告诉人家你四解即足啊，四解他就是一开始啊，他就破人修定啊，他就说你呀、啊、四解即足，这一般常常看到他们那时候破，就是在南北朝的时候啊，有一些人啊，南方的就在义解，就在义理上啊，论义理，然后他比较不起修，就有这些问题啊，他就是比较着重论义。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坏事啊，这是坏事啊，这是坏事啊。你必须要四解即足，着重论义，这个义你还要能够什么，要能够入心啊，这个入心就必须要自证嘛，就要去自己要去度，这个只有 know， 这个只有知道，那这个入心是去做，对不对？是要去做，不一样的。然后这个四解好像你了解这件事情怎么修，像你们现在都哦知道初禅啊，是跟身世啊，二禅以上跟意识啊，这算是什么四解？你把初禅啊一路什么修法都背得很熟啊，这样就代表你正初禅了吗？没有啊，所以他那时候就破人家修定，就这样，他把他很会说很会说，然后那个正得很好的人不见得说得过他，因为他不见得能够把他路径说得清清楚楚的。然后他那时候就发生，就是有人很会说，很了解经典，读得很透，然后就这样子反驳人家啦。这个四解啊，都是 no， 对，不够啊。我们需要 do， 需要什么？去做，需要去做，需要实践。所以你们今天把初禅、二禅都背得很熟啦，然后也知道差别啦。搞不好比人家真到三禅的还会说啦，我还知道你初禅、二禅差别在哪里啦。啊，这糟糕！你们还是要很尊重人家正初禅的，和正三禅的，对不对？嗯，然后回去要去落实，去想习道观要怎么修啊？真的要入手了，好不好？笑那个表情，让我觉得好像是告诉我，老师，我们只是来上课啦，知道而已啦。要修好像很困难呢，不行啊！每天一个小时，两分钟练习习道。就是观察呼吸，然后在一整天当中再找出个10到15分钟再去真的做，就是一天一个小时内两分钟是你随你的坐姿，或你在办公室，或你在茶水间，或站着，或在捷运上，你就观察你的呼吸，观察呼吸，然后配合你的那个属息，然后有一天当中你再播出个10分钟到15分钟，找个安静的地方，最好是在佛堂啊，或者你的书房啊，结痂不做，认真的做，然后这样子累积下来，你看一小时，假设你今天清醒的时间是16个小时，8个小时睡觉嘛，哈，好不好？16个小时，1个小时，算见你2分钟，32分钟，加上晚上的，我们就好再取整数。好，算30分钟，晚上叫你请你做10分钟，一天40分钟。可是你累积起来，一个晚上做40分钟很困难。可是你如果每个小时里面练2分钟啊，你会比累积一次做40分钟效果并不会太差。而且，就我问过很多学生他的经验，反而他以后摄心啊，比方他在工作很烦的时候啊，或者开会很烦，他因为他练习2分钟练习惯，说他会马上在那一刹那忽然。呼吸马上三次两次就调整过来了，就好像本来很烦的情绪就不见了，很累的情绪也就不见了。所以你一个小时内练2分钟啊，也很棒，好不好？就不要不练。那一个晚上做40分钟，如果你可以做得到很好，但是一个小时播出一两分钟，我很期待，我会非常期待，因为它的效果日积月累下来啊。你3个月后就会有反应，你1年以后，你对于习相的轻重奢华冷暖呐、啊，你就会非常的清楚，会非常的清楚。那个习相就是代表你能不能从属习转入随习， 那从属性转入随习，你习相清楚以后，你再来就是所谓的你那个自内会的开发，这是慢慢的一步一步来，所以日积月累。那在家中，因为工作要忙，家庭要忙，小孩要忙啊，然后又能够拨空来上班，我唯一可以教你就是你每个小时拨一两分钟，一定有用的。或者刚开始很难意，每个小时都拨啦，想到就拨好不好？开车等红绿灯，你看那个秒数一读就是80秒、90秒，你就看着它5秒钟一个呼吸，因为你红绿灯你也不能干嘛，你不是在读那个秒吗？我现在台湾是不是上面那个秒，就是从一开始有的就75秒，有的90秒，尤其大路口一开始就是75秒，你就看它读秒，哎，然后等到剩下5秒的时候赶紧回来准备开始要起步，这样子就你看就赚到1分钟啊。一个红绿灯你一路开下去会经过几个红绿灯，你回到家就赚了好几口气，就赚到了，就自己要找空。还有像那什么，像我有时候在等那个车的时候啊，等车啊，上车啦，司机还没开呀，我就手表拿起来啊，我就开始，你不能干嘛，因为人乘客在上上下下很浮动啊，你坐在位置上啊，你说你睡觉也不是，看书也不是啊，那时候最好的一个办法，因为车灯还没关，乘客正在上车，秒针拿起来就开始啦，又赚到了2-3分钟，这些都在赚呢，你一生下来就赚的好多哦。还有像你们进教室啊，有的就在聊天呐、啊，那有的就秒针拿起来，你又可以赚1分钟，都是在赚，好不好？时间就是靠自己抓出来的，就赚起来了。那还有早上吃早餐啊，你儿子还没上桌，女儿还在睡觉啊，老婆还在厨房忙啊，哎，手表拿起来，或者看着你家餐桌的前面的时钟，你就看着它，你又练了一下子，30秒也好。有空就想到就把这个方法就拿起来练，好不好？哦、我讲的实在是希望的再希望，好，没关系。所以呢，13行这个后面啊，他说，所以你观提婆，这个提婆就是指刚才上面介绍这个叫做提婆菩萨。刚才我们这边是不是有个菩萨叫提婆菩萨？就是在203页19行，你看到第3、第4个字是提婆出出世，有没有找到？就是这个提婆菩萨，他不是提婆达多，他是指提婆菩萨，找到了没有？好，所以这边11行是在刚才上面这个故事的结尾，他说，所以这个提婆菩萨的说法呢，就是告诉你呀、啊，禅定是很重要的，禅定是非常重要的啊。可是世间人呢，颠倒啊，就会以为世界为主啊，然后着重论义啊，这是一个不好的状况啊。那就有人说啦。那下面15行到17行，包括现代人都有在这样子说。他说什么东西呢？他说禅法不得处众说之啊，它是一个什么秘密的，是密说的，不能处众说之啊。可是呢，你仔细的去看看，这个提婆却在大众当中广说禅定啊。那现代人起顿渡口啊，怎么会忽然就不能说的呢？以前不就经典都这样说吗？佛陀时代不是阿含这样说吗？对不对？他都在教你这些东西。他说啊，这些都是可以说的，禅法是可以说，但是不能说什么16行。但就是说，只有一样东西是不能说的。什么东西是不能说的呢？来，请班长回答。
但不得言我正是法、魔正是法，即禅秘密微妙境界，向人说此，获罪不轻。
对啊，这个是除了这边讲啊，禅修是不能说啊，这个在戒律上也说啦，你修正什么状况啊可以说吗？一个人如果他证阿罗汉，他告诉你他证阿罗汉，基本上他就不是证阿罗汉的人，懂意思吗？是不，因为他证阿罗汉他应该懂这个规矩啊，他是不能说的、啊、那如果他还说，他代表他没证，哎，有没有？没有啦。但证什么东西这是不能说的、啊、这是把这是于那个禅修上面，他说禅修上面啊，如果你会退啊，基本上也是因为你把禅修里面的境界啊跟人说，这是种违禁，会退的。那还有什么情况是不能说的、啊、你们记不记得还有一种情况是也是禅修上不能说的？刚才这是一般的状况，就是你禅修你这修正什么境界不能说， 还有一个我记得我教过你们啊，你用什么，你禅是不是有一种治病方法，有时候会念一些咒语或者有一些方法让你治病，然后那个方法如果你用这个 A， 你用这个方法叫做 A 法，你用这个 A 法治病以后呢，你有利益，你可不可以告诉人家说我用 A 法得到什么利益，得到什么利益，可不可以说？不可以说，你只能告诉人家说有一个禅修方法叫做 A 法，然后这个禅修方法这个 A 法呢很好用，然后这个 A 法是什么样的路径，你不能说这个 A 法对我的利益多大，让我证了什么境界，这个是不能说的，这样清楚它的差别了哈。好，那我们再来看它的那个修正的正向，正向的部分呢，他说啊，记第十九行他开始告诉你啦，正自有三阶，正欲界，然后味道地定跟初禅，有没有分三个阶段，三阶，所以叫三个阶段。那第205页，这边205页他在欲界定之前呢、啊，还有两个阶段，叫做所谓的初心住跟细心住，初心住跟细心住，有没有找到？好，那初心住到细心住到欲界定呢，第三行到十一行，我们请班长再帮我们念一下。
一初住相者，因前习道诸方便修习，心见虚灵，不复严厉，名为初住。细住相者，以后其心明明转细，是即是细住心。当得处初细住时，或将得时，必有持身华起，除法花时，身心自然正直，坐不疲倦，如悟持身。若好持身，但微微扶助身力而已。若是出直身者，坚极尽强，来者苦极坚强，去者宽缓困轮，此非豪华。心既细，以决心自然明净，一定相应，定法执心任意不动，从浅入深，或经一坐，无分善意，所以说此名欲界定。入此定时，欲界报身相未尽故。
好，各位同学，这是初心住、细心住的句话。所谓的好持身呢，第七行的好持身，一般又叫做所谓的善持身，善良的善，一般又叫做善持身。那那个初持身一般又叫做恶持身，就是恶就是善恶，善持身跟恶持身，写好了吗？好，那那个这个所谓的初心住跟细心住呢，一般又叫做所谓的静心住或者静定心，我这样帮你们找一个那个静定心的词，145第七行，145第七行，145页第七行，各位看到了没有？有没有他写欲界、味道、静定心？有没有找到？
嗯，
这个静定心就是指初细住的地方，初细住找到了吗？
嗯，
好，可以自己在上面写上去啊。这样以后你如果看到前面145页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哦，你这边就写一点，你可以写什么？参考205页上，你可以写参考205页的上。这样有没有清楚 ？OK 吗？
嗯，
有哈，有没有？145页啊，第七行中间偏右，中间的地方我们叫欲界，然后味道就欲界定、味道地定跟初细住，静定心就是指初细住，找到了吗？好，那除了这边还有啊，像那个欲，它也叫做细静心，十一行的中间偏右边嘛，欲界、味道、细静心，有没有找到？细静心就是指细住相，细心住，细住心或叫细心住，有没有找到？有哈 ，OK。或者呢，像在第十八行也看到啦，静定心；21行有没有看静定心？都有嘛。所以这个词啊，常常出现，就叫做或者叫定心啊，或者这也叫做定心。一般在欲界定以前讲定心，就是指初细住，就是指初细住。或者叫做细静心，就是初细住，它是禅坐里面，只要你方法用得得上手的话，这个状况并不难达到，只是你能不能常维持得很好，或者控制的让自己常常能够进入这样的一个好的状况， 就是有没有二十五方便善巧方便，我们好好运用。如果有善巧应用，然后你也像很多人，他就得到这个好状况，他会干嘛？他会很兴奋，然后他就会有抱持什么希望，下次再达到。或者呢，如果没达到，他就会觉得很懊悔，为什么这次没达到？这都是错误的观念。他如果有抱有这种希望心啊、懊悔心啊，或者怀疑方法又不对啊，上次只是偶尔达到啊，那就从这样子后，他升起这些不好的心念呐、啊。那他以后啊，要再达到这样的禅定啊，就会叫做困难重重啊，会困难重重啊。你们有没有写好了？自己有没有在前面那个地方都写好了？写好了吗？给我个答案好吗？写好了没？写好了哈。好，那这地方刚才告诉你说，如果他达到这些境界，他会后悔啊，或希望的话，他会困难重重。请各位翻到206页，第四行，禅定除了不能够对人家说以外，像他得到那个出息柱，他就跟人家说他得到什么境界，得到什么境界，到处说啊，哎，我上次在哪里打禅期啊，我做起来多好多好，那个都是犯规，懂不懂？那都是犯规。然后呢，有人就会起，有人就跟我讲说，老师，你知道上次我在哪里？那个小餐不算犯规哦。比方说你现在遇到我带你小，我带你，然后你就告诉我说你上次得到什么境界，然后你从此以后都达不到那个境界，然后你非常的懊悔，这个不算犯规，那这个算是犯错。错在哪里？错在他犯了206页第四行说的，他起希望心，起重爱心，起大喜心，这叫犯错，这不叫犯规。犯错跟犯规不一样，懂不懂？犯规是他走到错误的规律，犯错是他根本做错这件事情。然后 OK， 好，这不一样哦。他这个地方就犯错，他这六种方法会让他失禅定。就是你上次证什么，你要平常心去对待，好好的维持你的善巧方便，自然而然那个方法你掌握熟悉它的进出方法，而不要变成好像是永远进去都是莫名其妙进入那个境界，莫名其妙遗失那个境界，然后遗失以后还不但遗失了，还升起一堆烦恼和希望，这样懂了没有？千万不能起。所以这六个，来第四行开始画起来，由内而失，有六种法能失禅定：一、希望心；二、疑心；三、惊怖；四、大喜；五、重爱；六、忧悔啊。然后呢，他说啊，未得禅的时候，这个不用画好，下面这个不用画，四到五行画起来就好。你希望会起希望心，还没有得的时候希望得，入了以后呢，我真的得了吗？哎，这什么状况啊？为什么我都看不见我的手，看不见我的脚，看不见我的头？未到地定就会这样子啊？这什么状况？然后呢，然后哇，这禅定里面好喜热哦，虽然看不到，可是为什么它会有那种全身遍满喜热的感觉呢？啊，这禅定我希望能够多待一点，就是住禅的时候啊，忽然莫名其妙掉出来了，诶，为什么我会遗失那个境界，升起了忧悔心，希望下次要再进去，这就是这些都会破禅定心，让你退失而后不再入啊，好可怕哦。然后第八行要告诉你说，这六种状况啊，除了刚才说这三种阶段以外，平常应该六种状况也可能会出现在你还没进去或住或出的时候，这六种法呢都能够让你退失禅定。所以呢，第九行画起来，有没有帮你们画了？你们自己再画一下哈。灰色是代表重点啊，如果你可以自己再画会更清楚，对不对？此六法，如果你能够离开它，不要犯到这六法，会让你帮助你更容易得到禅定啊。好，这样了解了吗？你看这个智者大师他的书写的多好啊，你该注意的事情都帮你消好了。再回来205页啊，好，我们来看205页第三行啊，这边有一个所谓的初住、细住到所谓的欲界定，你有没有找到？好，那刚才班长他已经帮我们念了，那如果是所谓的初住心呢，初住心的时候啊，他有一个强调一个这种不缘律，有没有找到？在后面，在他的右边，有没有找到？不缘律，找到了吗？他说他是不缘律，这个是所谓的初住，初住是不缘律，然后这边再来是细住，然后再来是欲界。那欲界定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他说不动，有没有看到？好啊，那这个不缘律呢，是不缘什么？是外，对外它不缘，外不缘律。 这个不动是内不动。所以你看起来以为不原地就是不动吗？没有，就是你刚开始有时候人有的人啊，他不受外界引诱，但是内心烦恼有没有纷纷起起？有啊。所以他从这个不原力到不动啊，他这个地方必须经过一个收摄的过程。这个收摄过程刚好就是属于细心住的过程，收摄会经过一个所谓收摄摄心的过程，还会经过一个更摄心的过程。这个收摄你也可以把它写成叫做所谓的摄心，摄心会摄心一处的历程。然后当他成就的时候就到瑜伽定了。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你这个收摄过程啊，就包括连身都会收摄，身会收摄，初住的时候身还没收摄，到细住的时候连身也收摄。所以它有所谓持身嘛，身会同时收摄，然后心也收摄，然后到达所谓瑜伽定，内不动。这样了解 OK？ 好，请各位呢，这个地方像我的书啊，我就会在旁边，我还是很认真嘞。这边写外不原律，然后在瑜伽定的后面就会写内不动，然后就画一条线写收摄啊，这样了解吗？好，就可以这样画，有没有？就很清楚啊。所以还是要画，要常常画，常常写。勤快啊，勤快，他有讲的一句话叫勤能补拙，那我一直很相信这个。像有人都是有很多人都会，昨天才好玩，有一个居士会的会长，我不说他哪个居士会啊，好不好？我就说他是居士会会长，他就告诉我说啊，法师啊，我很赞叹你，哇，那个书《天台三大部》读都读不懂了，你这么年轻可以还把它写完，还把它看完，还把它编完，还可以讲完。然后我就跟他说啊，他就说我不知道你脑袋怎么做的啊，你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根气啊？就一直讲，后来就刚才我就回答他一句话，我说我向来都很知道一件事情啊，我不是比人家聪明，我不是比人家厉害，我只是比人家早起步。那我起步了以后，我走得比别人更勤快。人家可能一天看一卷，或看一品法华，我一天要看一卷，甚至有时候还一天看一部。然后人家可能一天看一几页，我是在一个暑假会把《摩诃止观》看好几遍，有空就看，走到哪里都看，带到身上看。然后那时候刚开始看还是看大正藏，把大正藏去影印起来，然后这样画线，这样画画了好几本，然后看了好几本。我就跟他说啊，可能我那些时间拿起来给一个人的时间去分摊，可能他用好几辈子，但我只是把我的时间花一直发挥。然后而且我说我也没有多在哪里，我就告诉你一下，勤能补拙，所以你要多写多画。像我上画出来这些东西是我看完书以后我也画，然后我也记起来，我甚至在笔在其他的纸上我也画。像我法华玄义在黑板上写那些板书啊，画那些格子啊，有的人我要去把所有的书先看完整理出来，然后再把它整理出来。那我画的时候一次就画在书上吗？不会嘛，一次画在书上那个表格可能会画错，栏位会画错，一定先在便条纸上画，然后画了以后概略写过，然后再把它腾上去，然后呢上课又再画一次。所以上你们课之前我已经画了几次，画四次了，这样了解了吗？所以勤能补拙，你要画要写，所以常常要动手。然后参考第几页，参考第几页要常常写，这样以后看一本书才会记得的。好，来我们再继续。我不知道我这一辈子有几次能够讲这个书，哎，我一直在想，我一辈子有的人一辈子讲三部都讲不完，我把三大部讲完，四部止观讲完，这是我跟你们很算是很特别的缘分，对不对？所以你们要，我对你们的期待很深，才会这么样叨叨念念。你们会不会觉得很烦？所以你们要了解。我们再去看第九行，欲界定的定正下，他说你这个心转细住心以后啊，慢慢呢，你这个细住心慢慢的转身转细，这时候你会觉察，有没有找到？这不是觉心哦，是觉察你的心，是觉察你的心自然明净。你们看到觉心自然明净，找到吗？是觉是觉察，什么觉在觉察？是观察觉在觉察，不是不好的觉。所以很多人都说，哎，到后来不是你打坐应该把觉察什么都要去掉吗？他要去的不是观察觉，他要去的是记着觉，是所谓的坏。坏残觉、坏心觉，懂不懂？ 他不是要去那个所谓的一般叫做沉禅觉或者是观察觉，不一样，他要去的是坏的。这时候你会觉察你的心自然明净，与定相应，然后以定法慈心任运不动，从浅入深啊，无分善意。这时候呢，还叫做欲界定，是为什么？第十行最后一个字画起来，欲界报身相未尽，欲界报身相还没有尽。那这欲界报身相，你可以讲这叫做烦恼，你也可以说是因为你还没有产生色界四大，所以你也还没有十六处，欲界定的时候也还没有十六处，因为你还没有所谓的色界清净四大的问题，所以它还没有十六处，它欲界报身相未尽。好，你可以写，可以写上参考206页的14、15行。什么叫欲界报身相？除了下面注脚一写烦恼以外，还有一个特别，206页的14、15行，来看一下什么叫欲界报身相。未到地地就开始会扫掉这个欲界报身相，开始产生所谓的清净四大，所以在预设未到地地就开始会有16处的慢慢发生。14行，206页的14行，这时候你到了未到地定的时候，开始进入以后，你过了欲界定，开始进入欲界未到地定的时候，你就会身心泯然虚惑，失于欲界之身。你在禅坐当中，你忽然你会感受看不到你的头手床夫犹如虚空，有的人会在这地方产生恐惧感。那如果你事实上你用心在方法上，你会知道禅定不可能把你没有手没有头，你会安心在方法所谓的本法上就可以了。这时候你才可以一心收摄而不会入魔禅，只要有恐惧心很容易就会入魔禅，这要千万记住好不好，要用心在本法上面。好，拿它翻回来，所以205页的欲界报身相，你们自己有没有写上去？一个是指烦恼，一个就是指参考206页的14、15一行。那欲界定呢，它就像刚才讲的，它没有第13行，入欲界定，205页13行，入欲界定法心既浅，就是说你这个时候啊，你的定慧心很浅，你也没有支持，没有什么支持呢？我们刚才后面有没有念了一个叫什么叫初禅的禅资，记不记得？初禅的禅资在201页，刚才我们是不是有念201页第5行，找到没有？有一个禅叫做功德丛林，找到了没有？201页第5行，201页第5行，禅叫做功德丛林。那欲界定未到地定没有资林功德，这个没资林功德呢，我们刚才在199页，看199页，有没有看到？请你看一个第正向的资义，初禅的禅资功德叫做觉观喜乐一心，而且有十善法功德，十善法功德眷属，找到了没有？有哈，所以在205页，205页13行，205页的13行，这个地方的没有支持，指的就是指禅资，就是指禅资。就是在201页的第5行那边讲的功德丛林的问题，就是他有没有禅资功德，所以他难得很困难去得到欲界定，但是他要去，你要失去他却非常的容易，就是一难得一失啊，就是问题在这个地方。那他失去的问题呢，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有6种心，对不对？另外这个还有一种状况，在205页的15行，205页的15行，从万缘失，外面的因缘，外面的因缘得定的时候不善用心，内外方便都把它丢掉了。本来想说哎呦，本来他很注意调身调息调心的，调饮食调睡眠，对不对？他也很注意调五盖呀，去喝五欲呀，他都很注意。忽然呢，他得了欲界定以后啊，哎，有一点点小小的放逸，就忘记要调喝五欲啊，气五盖啊，调五事啊，对不对？聚五缘都忘记了，有一点点忽略掉它了，就糟糕了，有时候就退定了。 就是说没有收拾好。那另外一种就是中途违犯啊，犯规啦，有一些不能做的事情啊，不能说的啊，就是像刚才206页的、啊、上面第一行，得令的时候向人家说，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犯规，叫做违犯呐、啊，有所违犯，犯规。或者呢，他限这个禅定向让人家知觉，就有人告诉我说啊，某某某人他会告诉人家说他以前证过初禅相啊，然后还跟人家分享他初禅里面怎么样。我心里想说，这个人他大概应该没有读过太细的经典，要不然这能说的吗？他可以说初禅是什么样子，他可以跟人家讲说他正初禅的时候是怎么样子吗？不可说的，不能说的，欲坚定都不能说了。得定的时候向人说，或现禅定向令他知觉呀、啊，这都是什么犯规？犯规？犯规？我怎么一直喊犯规呢？你们都没有人哔哔。好，那愚忠呢？有的不觉不是啊，就是在这些种种的错的事情当中，他不知道他做错了。那这些就是会产生的障碍的方，会有产生这些障碍啊。这些障碍呢，产生了以后啊，他很容易就会失去禅定啊。所以第三行画起来哈，最后面那边，如果你能够降护他，就像在呵护 baby 一样。206页第三行，206页第三行，如果你能够呵护他，降护，降护就是你能够保护他，好不好？你如果能够带好他，保护他，那你本得而不失，你得到了你就不会失去，障碍呢也不会产生。这时候你这个定啊就确定 OK 了，就顾名得定啦、啊。还有那六种心呢，刚才有没有告诉你这六种心呢？第19行，离此六法一得定啊，这六种心啊千万不要有，好不好？很多人都会犯上希望心或懊悔心，对不对？这六种都不可以有的。好，再来是未到地定的正相啊，我们刚才已经有稍微讲过了，11行到17行都讲过啦，是不是？哎，你看，我就说我接下来都讲过了，很快。再来，什么是邪定，什么是正定啊？再来就是变邪伪，18行变邪伪，这变邪伪就是十双邪法。各位在变邪伪的18行到23行前面呢，请你写上几个字。这个跟前面的善根发相或禅定境的变邪变正呢是同样的，所以你请你写下，我写 CF 是什么意思？参考，对不对？ Conference 就是参考150页、153页、207页，或者是摩诃子观。摩诃子观我们的代号是 TN06 的禅定境，参考他们的哪些部分呢？一个叫做十双邪法，第二个叫做十种善法功德，十种善法功德眷属，有的时候简称十种眷属，十种善法功德眷属，有时候会简称十种功德眷属，有时候会简称十种善眷属，反正就是这个名词。我写最长的，你这样记会比较容易记。十种善法功德眷属是不是？来，各位看哦，假设这是1、2、3，然后点点点点到10，对不对？不足的。不足的，超过的，这是不是叫做一双？一个红一个绿，是不是一双？然后10个善法是标准的，不足的有10个，然后呢超过的有10个，所以是不是有10双？所以说有10双邪法，就是指红绿的会有出现10个，就是在以10种善法功德眷属，不足的超过的，所以这是同一个事情，这样了解了没有？它是指同一件事情。再讲一次，150页、153页、207页，还有禅定境，它有10双邪法，10种善法功德眷属。那这10种善法眷属就是指1到10有10个。那这10个呢？各位看，请你抄一下好了，我写下来。它有一个记诵，你们抄一下好不好？多抄好了。我在课本上有打字啊，但是我先不要告诉你在哪里，我还是要让你抄一次。禅观十定法眷属，就是7个字有4句。禅观十定法眷属，好，有10个啦。空定空明净喜悦热，好，定空明净，然后喜悦热，就背了5个。定空明净喜悦热。然后善心生知见明了，善心生6，知见明了7， 又有一根七，然后五累境界心条楼，然后五累八境界九境界现前第十个心条楼，就是这十种善法眷属背起来了，好快哦，七这样一个背就像记诵一样把它背起来。好，禅观十定法眷属，定空明净喜悦热，善心生知见明了，五累境界心条楼，定一二空三明净四喜悦五热六善心生七知见明了八无累九境界十心条楼，这就是十种善法眷属。定的时候呢，如果过深过浅不对，空过暗过亮都是算是邪法，所以是不是各一个就两双了。然后呢，明净过暗过明，喜悦过淡过快，太超过了，全身愤恨不能够会影响你的禅定，那就超过，这都算邪的。所以说十种是十，然后各有过与不取，就叫做十双邪法，这样了解了吗？ OK， 禅定静的时候有非常详细的解释，那150 153页207页都有简单的解释。好，所以这个邪尾的地方呢，就是跟你判断你207页的第十七行后面有没有找到？十七行开始第四行第四个字，动处有十种善法眷属，有没有找到？好，十种善法眷属呢，动处八十呢，他说略说有十种善法眷属与动俱取，这个动是指动处哈，与动俱取，这个动是指动处。207页第十七行倒数第三个字是动，有没有看到？207页十七行。倒数第三个字有没有看到动？这个动是指动处。那他说这十种善法眷属是哪十个呢？定空明净喜悦热，善心生之见明了，无累境界心条柔，有没有很容易背？就这样子 OK。 好，所以呢这206 207都讲完啦。好，那我们来看看呢这个十六处是怎么一回事啊，这十六处很重要齁。十六处呢第十二行207页十二行，行者呢在未到地定，未到地定圈起来，条件是未到地定，不是散心定，也不是初学的人都会发十六，这就是我们讲的初禅的十六处条件，未到地定有没有找到？圈起来，正十六处，十六处圈起来，两个条件成就以后就叫做初禅发相，有吗？好，然后呢十三行就听过就好，然后入群解约到地定当中啊，慢慢入定见身，身心虚极不见内外啊，刚开始会不见头手，内就是指头手啊，外的话床铺慢慢都不见啊，一天七天啊，一年一月啊，不是指他坐这么久，是指他在定心的时候他这种情况会慢慢维续，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啊。所以各位很要千万记得啊，这个修禅定不是你想说啊，我怎么做了一年两年都没什么进步啊，有一天你忽然正了以后，你再忽然慢慢的进步，然后你就一个境界达到以后又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你看这边讲一天七天啊，一月一年一个月啊，有没有看到它要时间的，而且你必须要定心不坏，守护增长，你要有这样的善护之心，不能起烦躁忧悔心，那六种心都不能起，要不然好不容易你一天练个40分钟，练了两年，正准备你好像带怎么样蓄势待发，忽然这样的，嗨，我练了两年都没成就，就好功亏一篑，千万不要这样子好不好？有没有人这样子过？有，那我只能说我为你万喜，因为我会觉得那好可惜啊，那很可惜，那你们就会说跟我讲说，老师我们就要相见恨晚我说我为你万喜，你就应该说相见恨晚，然后我才觉得好像有知音啊啊，来我们再往下看。好啦，他就告诉你啦，这个一般这个十六处怎么发，十五行哦，仔细听哦。这时候你在定中，你本来是不见身跟手头足，对不对？可是你会忽然觉得你还是，虽然你没有看到它，可是你会忽然感觉你还是感觉到你有身，你的身心会忽然收摄，你本来是出住，你会变细住，细住以后你内不动，对不对？这时候你可是你的善法就是功德丛林还不够高， 那你在欲界定以后，你慢慢的凝然以后啊，到味道地定，你味道地定呢，你会觉得你像是虚空一样，你有点觉得这个应该就是你会感受到你是有点算是跟外境是合为一个，可是你忽然会有种全部又往你内在收摄起来，你本来是变成是平的，就是那所谓的叫水平线，你忽然这个水平线好像全部要变成一个点，就好像线全部要卷成一个点，叫内心凝然。然后这时候呢，运运而动的时候，你会开始渐渐有声，幻觉渐渐有声，你本从没有到变成有声，就是你这些线啊，你本来是好像偏成一个水平线，然后这水平线跟外界已经结合为一体，忽然它整个凝结起来，而且这个点越来越凝结，就是那个内在的收摄力越来越强，而且渐渐觉得有声，如影如影动发，有的是从上往下发，有的从下往上发，有的从腰中间来发，然后会片，会从一个点呢再打片全身。那如果是由上往下发的这种情况，退失的比较多，一般你最好是练习你的注意力放下盘，然后而后由下盘下发的话，这种情况大部分会持续，而且会引发其他的触，对于你禅定的具足出产会比较快，这是我们的建议，就是书上他以后后面或者其他的书都会这样的看法。好，那这就会得到这些十种善法功德眷属。好，二十二行，看到就是中间那段讲过，二十二行，像这样的情况呢，经过一天啊、十天啊，或者一个月、四个月啊、一年啊，然后这样的事情，这个动触就是这个 A 呀、啊，假设第一个触你发的是动触，也有可能发重触，也可能发尖触啊，它时间不见得只有一天、两天，甚至会有一年，所以你要知道这些感受你会很清楚，然后但是你还是日常生活必须继续。这样子呢之后你会发生其他的触，慢慢的一个一个来，所以时间好几年，然后才这样子聚，慢慢的发，叫做初禅。然后呢它总共有16触，就是24行到27行就告诉你16触，整理起来的表格就是在208页。好，翻过来208页就是这个表格，这样有没有清楚？好，那208页的第一行，看一下第一行，十六处不是只有动处有，每一个处都有善法功德眷属。画起来，此十六种处发的时候呢，悉有善法功德眷属啊，都有。然后第二行开始画，我念得到画。第二行，行者在味道地定的时候，发如是等种种诸处功德善法，叫做初禅初发。所以说初禅初发只是刚开始初禅起步，初禅有九品，初禅一共有九品，它只是初禅刚开始进来第一品的刚开始，初禅第一品。好，这时候呢是属于色界清净四大依于欲界身中而发，请你把色界圈起来，欲界圈起来，要不然读过去会搞不清楚。这重点是在告诉你，色界是属于细法，在欲界初法粗细相触的时候，而后发出这十六触，这是为什么它会发这个原因？为什么会发十六触的原因？就告诉你，因为是色界清净四大依于欲界身中而发，而产生十六触，这是原因。你们可以写上去，选原因两个字，原因，这是它的原因。你们写好了吗？好，然后下面呢？这个第208页下面我们介绍了，它有所谓的病处、盖处、魔处。你先把那个表格，有没有看到表格？病圈起来，盖圈起来，魔圈起来，有没有找到？病盖魔，就告诉你还有一些状况是属于不是的，病盖魔圈起来。那初禅处的条件就是在表格最后面一列，有没有看到一个柱？有没有看到一个柱？有找到哈？它的条件是你一定要味道地定，而且你要有十种善法功德眷属，所以他告诉你，如果没有到达味道地定而有发处，也没有上面说的十种善法功德眷属，不论你是哪一种，都一定是，你们看到一定是病处、盖处、魔处，有没有？有。好，条件很清楚啦。那我们今天上到这边好不好？ 我看大家应该都觉得今天收获满满啦，回家要用点心，下一次上课之前会帮你们复习一下，那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再了解一点。